我的国语呢是跟一个加拿大的白人学的，所以我知道我的国语呢有些字发音不准确的，讲得不好，请各位原谅。等下如果有哪些字讲得不对呢，你在外面等下告诉我。代表加国华人教会问候大家，这是华夫中心出版的一个文字的事工，每一期我们有10,000份分发给全加拿大500多家的华人教会。这个工作的方向是探讨加拿大华人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有一个10几个人的义工团队一起来在这里侍奉。我们这个工作是开放给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的。如果在座中有弟兄姊妹对文字事工有负担有兴趣，等下告诉我，不论是当作者做记者采访调查研究各方面的工作，我们都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看看能不能一起在这个文字工作来一起侍奉。好，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候再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明白真理，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俯伏在你的话语的底下，我们祈求的就是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爱心的考验。要看的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的，保罗写过好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的，有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了，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2，保罗说要把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告诉我们，然后在13，他所谓的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就是爱心这个题目。在哥林多前书13最后他说，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是写过好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但是他自己是怎样去做的呢？是不是光讲啊？他自己是怎么落实他常常所讲的这个爱心的信息的呢？我们基督徒也常常讲爱的，但是好多时候我们真是讲而已，没有去做的。保罗也常常讲爱的，那么他自己是怎么去落实他所讲的这个爱心的信息呢？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就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他自己是怎样去实践落实他常常所讲的这个爱的信息。第一件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想念之情，就是17-18。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哪里，我保罗有1-2次要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的，是面目离别，但是心是没有分开的。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 他说，你们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这就是爱心第一个考验。爱心最根本的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啊，因为这个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是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好多人知道我曾经拿过假期到中国内地工作生活过好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时候，晚上没有事情干呢，我就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我喜欢看中国内地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我觉得是很好的，比香港制作的好多了。我常常觉得香港制作的历史电视剧只不过是现代人穿古装讲话，没有资料守则，没有历史的考据。但是国内的不同啊，国内的好的历史电视剧有严格的资料守则、历史考据，对白是千锤百炼，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我喜欢看的。我就发现有一句对白，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的，很有趣啊！我原来也不明白，后来明白多一些。电影也是啊，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这句话也很简单，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无论是什么故事都有这句话的，可能这个故事讲一个年轻人在农村有机会到城市念书，放假了可以回去探望他的家人，这个镜头追着他，要坐很长时间的船，要坐很长时间的车，要走很远的山路，最后回到家了，他的外婆在门口等他，见面了却是没有话讲的。中国人表达感情是很横粗的，见到面都没有话讲的，只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想念你。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工作，男的有机会团聚，在中国内地现在是非常普遍的，两夫妻分开两个地方，男的相聚，最后放假了有机会见面了，在火车站见面了，镜头对着他们四目交投，情深款款，但是就没有话讲的。中国人表达感情很横粗啊，见到面都没有话讲，只讲三个字，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是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这就是爱心最根本的一个考验呢。很多人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你要讲的复杂可以非常复杂，讲的简单也很简单。我 想你了这三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一定要很成功的，又很有钱，很出名，做大企业的总裁，当议员，当总理，这样才能叫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么 99% 以上的人都没有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种人啊，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怎样去确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如果有几个人是你挂念他们的，他们也挂念你的，对好多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来说，这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啊。有些老人家一生都没有工作过的，更加谈不上什么事业的成就，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白赏自己的生命，可能就是为了家里头几个人的快乐，就这样奉献了一生。这些老人家都是非常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好多基督徒都有经验到医院来探病的，到医院传福音，到医院探病，所以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你问一个临终的病人呢，你回头来看你的一生，到头来什么是真正是重要的，大家有经验，大家都知道。在那些时候是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很有钱的，或者说我很出名的，都没有人讲这些话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这些都完全不重要的。反而最多见是什么呢？最多见是一个要离开世界的人呢，他是很希望能够再去看到他心里头真正挂念的人呢，在他心里头真正重要的人呢，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亲人，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也可能是一些人跟他有仇的，他要在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好，能够带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是最多见的。保罗说，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真理啊。但是很可惜，好多人又走到生命最后一步，才明白这样一个那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啊？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啊！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啊！甚至是信仰，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啊。你说你是信耶稣的，你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哦，是不是说信仰的意义就是我的名字在一个地方堂会的会员手册有我的名字的，是不是呢？当然不是呢，这是很表面的事情嘛。究竟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好多基督徒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 因为我不是问一个理论的问题啊，理论很容易你能够讲一大堆，信仰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但是我不是问你一个理论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具体人生的问题，我是问一个生活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以前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个信仰究竟对你这个人，对你每一天的生活带来什么分别呢？好多基督徒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哦，我现在是信耶稣的，我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是这个信仰带给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带给我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呢？想来想去，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的。你跟你旁边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你跟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的生活有什么分别？可能你千辛万苦终于想到一个例子了啊！我终于想到了，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终于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对我生活带来的分别。你猜是什么呢？原来就是每个星期天呢，你回来教会坐一两个小时。原来对好多基督徒来说，信仰带给他具体生活的分别，只不过就是星期天回来教会坐一两个小时。但是你每个星期回来教会坐一两个小时也不代表什么的。今天好多人来教会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每个星期回来教会坐一两个小时也不代表什么的。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提不起来了，话也讲不了，今天你好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每个人都有哪一天的。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当一个人失去了他所有的聪明才干能力仍然不失去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关系是唯一你不会失去的。你跟其他人真诚的关系，不离不弃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更重要的是你跟这位天父永恒生命的关系，你是不会失去的。这就是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连信仰最后的意义都是关系。保罗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很可惜，好多人要走到生命最后一步才明白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啊？就是关系比较成就更重要。而所有的关系的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因为这个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所有的关系都是，所有的爱心最根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家庭的关系是这样，甚至是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比如说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怎么样彼此称呼的？对呀，大家都知道啊，弟兄 姊妹。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是实际上这几百个人每个星期都一起敬拜的人，我们真实的关系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真实的关系，我们心里头很清楚的，可能也有点陌生的，可能也有点疏离的。保罗说，你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语言的亲密不等于真实的关系。所有的关系，爱心最根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家庭的关系也是，有时候我们太过迷化了家庭的关系，太过浪漫化了家庭的关系。但是协会工作者流行一句话，家庭是什么呢？家庭是在经济里的安乐窝。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快乐、融合相处、很幸福的安乐窝。啊，你们明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哦。每一个人都希望家庭是很快乐、融合相处、很幸福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在家庭里头可能都会彼此伤害的。可能砸得很痛的，好像是荆棘有刺，你记得荆棘吗？荆棘一种植物，有刺的，荆棘的刺砸得很痛啊。家庭是在荆棘里头的安乐窝。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啊，应该的感受你讲的是很漂亮的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女儿看到母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要掉头走啊，不想见她的。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你讲的是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比如说父慈子孝。我是问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儿子看到父亲在前面走过来，他真实的感受是要揍他。保罗说，你是骗不了你自己的。真正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关系比成就更重要。所有的关系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这是人生的一个大聪明啊。而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讲的这个想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不光是一种感受，它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你看到一方面是很开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忧。可以先看开心的第一方面，就是十九二十节嘛。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很清楚了，也不需要多所解释。保罗就是说，他一想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很开心很喜乐。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家非常好的教会。好到什么地步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马其顿地区所有教会的榜样。 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属灵生命都有美好的表现，他们的爱心、盼望、信心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的榜样。所以保罗说，我也想到你们那么好，我就为你们高兴，为你们喜乐开心。这就是爱心第二个根本的考验，这也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与喜乐的人同乐，看到其他人好，你是为对方开心的，这是一个爱心根本的考验。保罗讲过这个意思，讲过好多次了，这里不是第一次讲的了。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四节，在哥罗西书二章第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赏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看到其他人好，你为对方高兴，这是爱心第二个基本的考验。因为在现实当中，多数人都没有这种感情的。在世界当中，多数人看到其他人好，不一定像保罗这样为对方喜乐高兴的，反而是什么呢？对了，大家都知道了，是妒忌啊，是眼红啊，是心里头酸溜溜的。不是很多人有保罗这种感情，看到其他人好就为对方高兴。广东话有一句话很大家都听过，在国语当中可能不是很流行，就是讲到人性是很坏的。这句话怎么讲呢？憎人富贵，厌人穷。憎人富贵，厌人贫呢，意思就是说，你看到其他人好，你看到其他人富贵，你不一定像保罗这样为对方高兴，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憎恨啊，反而是眼红啊，妒忌。憎恨富贵的人，为什么你那么富贵，我就不富贵？憎恨。但是你看到比你差的人呢，你又瞧不起人家，你讨厌那些贫穷的人。厌是讨厌的厌，憎是憎恨的憎，憎人富贵就厌人穷贫穷。你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这个妒忌的试探和人有啊，基督徒也有妒忌的试探的。可能在教会里头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工作，你可能也妒忌其他人的。一起在教会里头侍奉，人家干得比你好，你必定有保罗的感情，说感谢主，你之所以干得比我好，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心上，你必定是这样想的。可能你真正的赏罚是说，有什么了不起啊？团契有个弟兄走过来跟你说，这个星期很开心啊，找到个好工作，找了很长时间了、啊、终于找到好工作，人工高，福利好，放工也早。你当时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是什么，应该的感受 你讲一些漂亮的话，我是问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真实的感受是妒忌啊，可能你真实的感受是说，这个什么东西比我差劲的多了，为什么都能够找到这个好的工作，我就找不到呢？不要以为基督徒没有妒忌的试探呢。但是保罗说，爱心的考验很简单。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只会希望他所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爱心的考验不是讲什么理论，不是唱什么高调。基督徒最不好就是唱高调，教会里头好多人唱高调的，但是一个妒忌的试探就可以看到你真正有爱心还是没有爱心。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希望他经历的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所经历的比你所经历的更好。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没有爱的。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会不会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生活的比我们上一代好呢？气死我了。你会不会这样说呢？你不会这样说的。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是没有爱的。保罗所讲的赏念之情，一方面是开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担忧啊，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在人，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知识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在人，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有话人的到底有话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陶言。保罗讲过两次不能在人，不能在人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好多人说保罗所写的感情最丰富的是哥林多后书，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保罗说恐怕，第五节吗？恐怕，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接着是爱心第三个考验，这也是你骗不了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为他担忧。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呢？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对方在你的生命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才为他担忧。所以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爱心根本的考验。是好多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叫忧患意识。什么叫忧患意识啊？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咯。 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爱这个国家，你爱这个民族，你才为他担忧的。所以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使命感，一种承担感。爱心不单单是一种感受，不单单是我挂念你，你有挂念我，我欣赏你，你有欣赏我，不光是这样的。爱心一定要有承担呢，爱心一定要有责任感呢。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的，不是爱啊。那么保罗担忧什么呢？他说：“恐怕那有话人的到底有话了你们。”那有话人的就是魔鬼嘛。所以保罗的担忧就是，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家很好的教会，是整个马其顿地区的榜样，我要想到你们那么好就为你们开心，但是我再想下去，你们现在好，但是回不回最后还是受了魔鬼的试探引诱，最后你们还是跌倒，还是失败。这就是保罗的担忧。所以他说他很希望能够回去探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看他们现在树林的光景怎样。但是他在雅典有事情他走不开了，在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在雅典有事情走不开，但是他有个同工叫提摩太就能够去。所以保罗说也好啊，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去探望你们好。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情理兼备的，不光是一种感受感情。如果单单是感情，怎么样才能得到满足呢？一定要他自己亲自回去跟这些人团聚才能得到感情的满足的。但是保罗的想念之情不光是感情，还有个非常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就算是我不能回去，但是提摩太能够回去也好，总比较没有人能够回去好。那么提摩太回去干什么呢？第三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提摩太回去干什么，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知识的提摩太前去，是要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呢。原来提摩太回去的目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这些人的属灵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徒团聚在一起的目的，彼此承担对方属灵生命的成长啊。这就是圣经所讲团契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好多人研究保罗的祷告，在圣经里头有好多保罗的祷告，有时候他邀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好多人就研究了保罗的祷告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就发现有两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团契是保罗祷告的一大重点，好多例子在圣经里头啊，甚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本身你都找到这样的例子。第十一节嘛，在第十一节当中保罗求神一些事情，你看保罗求神什么，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哪里去。保罗求神让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团聚团圆，但是团聚为了什么？为了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成长。 保罗讲过这个意思，讲过好多好多次了。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他说他非常挂念，非常想念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希望跟他们能够团聚。但是团聚为了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是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基督徒聚在一起的目的，就是要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建立和成长，这是教会团契的真理。而且这种承担就是一种爱心的考验，因为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为他担忧的，跟你没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如果你爱一个人，对方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重要的位置，你为他担忧，而且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担忧。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啊。今天你很紧张的好多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今天你好紧张你的钱，你好紧张你的房子，你好紧张你的事业有没有成就，你好紧张人家瞧得起你或者瞧不起你，你好紧张你的儿女在学校里头的成绩。但是你今天紧张的这些好多东西啊，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有一天你病得很厉害，手也抬不起来，话也讲不了，今天的好骄傲的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都没了，那个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人人都有那一天的。只有一件事情，当一个人失去所有的聪明才干能力仍然不失去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关系，尤其是你跟上帝永恒生命的关系。所以人生在世真正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你属灵生命的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这是唯一一件事情能够传流到永恒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竟然连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件事情也不关心的，你就是自欺欺人，你是自己欺骗你自己。保罗所说的这个承担这个责任感，就能够看到我们是不是对你说你爱的人真正有一个爱心。而且这种承担是建立在对对方的了解上面的，这就是第三第四节吗？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哪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不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缘无故为什么讲患难呢？整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讲爱心的考验，团契的意义，为什么福音之间讲患难呢？是不是离题了？没有离题，一点离题也没有。这里是表示保罗是真正认识了解这些人。帖撒罗尼迦教会当然是一家很好的教会，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啊，他们也有几方面主要的问题啊，也成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主要的内容。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什么问题啊？第一，他们在某方面的真理是不清楚的，尤其是关于主再来的真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五章好长的一段，保罗要处理他们 关于主再来的真理让他们明白。第二，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啊？他们在生活上有道德操守的问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好长的一段要处理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道德问题。第三，他们有什么问题啊？他们是长期受迫害的，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冯应宽先生是全世界的尊重的圣经的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有一句大家都听过了，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自从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根据冯先生的研究，那里所讲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变成那么贫穷呢？原来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受迫害。但是虽然他们穷，仍然去关怀那些比他们更贫穷的人，所以保罗就称赞他们在职从之间仍然有落捐的好恩。没了解，没有认识，你就没有资格说做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这是谁说的呢？是耶稣说的。当耶稣托付他的门徒牧养他的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要认识那些羊。所以现在好多教会都会有时候定，哦，明年的主题什么好呢？哦，大家开会讨论一下吧，树林生命的成长好不好啊？赞成不赞成啊？哦，好啊，都赞成。但是再问下去，怎样成长啊？哎呦，没有想过。哎呀，所有东西都成长了，大包围。但是树林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大包围的事，是要你了解这些人，他的需要是什么，他的软弱是什么，你才能够做这个树林生命建立的工作。而且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教会的一些领袖，不要说，哦，我们教会有些领袖，这几十个人就有责任栽培弟兄姐妹的树林生命呢？不是的，圣经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当你信了耶稣，加入教会，成为这个树林群体的一份子，你也有同样的责任，应该看其他弟兄姐妹树林生命的成长是你肩头上的使命、责任和承担。这是爱心的考验，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那些领袖，批评是很容易的，实际上去做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三个考验很实在的，不是什么理论，但是这三关不容易过啊。讲到最后一点就完了，这段经文为什么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提过两次魔鬼呢？一次在二章十八节，第二次在三章第五节。因为保罗很清楚爱心的软弱、人际关系的问题，不单单是人的层面的事情，还有一个树林的增建的层面的。我们平常说处事容易处人难呢，我们平常说做事情是做不死人的，但是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的精神心力的是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矛盾。所以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也是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为一些很小的事情争论是不值得的。好的事情你怎样做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来做都可以的，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感情。但是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做，在家庭也是，为这芝麻绿豆的小事就吵得很厉害，完全不值得的。 好多事情你怎样做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做都可以的，不值得为这些小事伤害彼此的关系。但是偏偏我们常常是这样做，最后谁争赢谁争输，背后偷笑的都是魔鬼啊。所以现在在华人教会界很流行那些心理学的讲座，好多也非常多基督徒去听的。有些讲座就是说夫妻怎么相处的，有些就是说儿女怎么教导的，有些就是说性格的差异，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原来我们基督徒都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哦，夫妻相处的不好了，去听听这些夫妻相处的讲座吧。但是这些在教会界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也有非常小心呢、啊。有时候这些讲座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一句圣经都没有的，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只是都是讲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我们的报纸加过华人教会，其中有一期做调查研究，看流行于华人教会界的这些心理学的理论和那些所谓性格的差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这些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的。我们发现这些所谓性格的差异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科学的根据的，只有一两个例外，有两个差异比较有扎实的科学的根据，但是大多数都没有的。保罗就看得很清楚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心的软弱，不单单是人的层面的事情，不单单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能够解决的，哪有这么容易啊？没有那么便宜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啊，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真实的真正的状况啊，不是学一点点心理学就能够解决得到的。今天我们看的这三个考验很实在的，但是这三关不是很容易过。第一关，关系比成就更重要。所有的关系最根本的考验都是赏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追求成功成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信仰，到头来得到他要的所谓成功和成就，却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世上没有人纪念他的，他也不挂念任何人。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其他人感觉得到你的温暖的，你就算过了这第一关。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做一个有情之人，这是第一关。第二关都不容易过的，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一定是没有爱的。第三关都不容易过的，责任感、承担感、使命感。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担忧，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爱我们每一个，认识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每一天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你都知道。但是我们感谢你，圣灵能够把你的真理转化，成为我们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当中需要的信实。当我们按你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释放，经历一种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不需要孤单走天路，我们能够彼此帮助，互相扶持。 我把这个教诲恭敬地放在你的手中，但愿这个教诲将来的日子比今天更加兴旺。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